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上帝的爱与怜悯与救赎都常与我们同在，恳求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敞开自己的心灵，迎接我们在天上的父，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顺应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做主耶稣基督的好门徒。我们且要为主，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打美好的胜仗。我们要见证天父的名，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一生都侍立在上帝的家中，尽忠尽责尽性尽意尽力，用我们的一切来爱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更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救赎。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来侍奉我们在天上的父，侍立在上帝的家中，侍立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相信只要我们诚心的来寻求上帝，诚心的来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必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且要在他自己的里面一直带领我们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愿意和小坤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在上帝的家中口唱心和的来敬拜他、赞美他吗？就让我们紧紧抓住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就让我们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美妙时刻来荣耀主的名，荣耀天父的圣名。好，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日光或阴翳。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今日威胁上帝子民的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与不敬虔之辈相交往，尤其是和不信的人结婚。有千百的人因和没有悔改的人结婚而牺牲了基督与天国，婚后的幸福与繁盛全赖乎两下的合一。属血气的心智怎能与那与基督同化了的心意相融合呢？在嗜好、倾向和志趣多方面永远都有差别。除非信主的人借着他的忠守原则的行为来劝化那不悔改的配偶，不然他必和许多别的人一样，要灰心沮丧地出卖他宗教的原理，换取一位与上天毫无联络的人贫乏的友谊。自称相信真理的人，若与不信的人结婚，就是将上帝的旨意践踏在脚下，他们牺牲了他的恩眷，并造成了痛苦的悔恨。不信的人或许有优良的品行，但他们没有应承上帝的要求，并且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的事实，便是不应该成立这样结合的足够的理由了。由圣灵所启示的记载，论到所罗门王说， 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的上帝。但愿所罗门背叛的可悲的回忆作为每一个人的警戒，以闪避同样的悬崖绝壁。倘若男女双方在未论及婚嫁之前每天都有两次祷告的习惯，那么在他们计划进行婚嫁时应该增为四次。婚姻大事影响到我们今世与来生的人生，除非我们愿意有一个永远被英译笼罩的家庭，否则就不要使自己和一位与上帝为敌的人结合。听众朋友，今天这篇灵修文章呢，也实实在在给我们上了一课，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婚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可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除了那些呢愿意守一辈子独身的朋友们，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的我们都憧憬着美满的婚姻，安定稳固的婚姻。我想呢，婚姻家庭的关系若是牢固，夫妻双方呢若是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爱慕，这不仅是给每一天的生活都带来许多的动力，更是对我们的一生都有益处。可是若是婚姻生活不幸福，总是打打闹闹争吵不断，不仅给自己的心生灵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甚至于呢对这个社会的安定都起不了什么作用。要知道，每一个家庭可是组成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元素了。家庭不稳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也是一个小小的冲击哦。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家庭，它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影响到我们身边的朋友、家庭、同事，甚至于是我们的孩子。一段美满的婚姻不仅能够使自己幸福，也是给他人立了一个榜样。当别人看到夫妻双方相濡以沫，彼此相互信任信赖，在这样的一种稳固关系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安全，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尊重，我们看到的是美满，是幸福，是爱。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对夫妻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希望吗？我们对婚姻不会有憧憬吗？当然会有。可是啊，一个家庭里面总是充满矛盾，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这样的一种家庭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疲惫、劳累、不幸福，充满着暴力。试想想，我们周遭的人呢，每一天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家家户户啊，都是这样打打闹闹、争争吵吵，那么我们还敢步入婚姻的殿堂吗？似乎一旦步入婚姻的殿堂，就意味着要打，就意味着要争吵，就意味着要离婚，这样的婚谁还敢结呀？所以您看，不要小看我们的婚姻，不要小看自己的选择，它不仅是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影响，只要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只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举一动就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不管这影响是小是大，不管这影响只是对我们自己而言也好，还是非常之大也罢，我们说，我们当对自己的选择，当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听众朋友，上帝是愿意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而我们是不是走在上帝的引领和带领之中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按照他的话去行和做。如果说一个基督徒把自己全身心都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了，他必然在大事小事上都寻求上帝的旨意。一段婚姻的幸福是要蒙受上帝祝福的，在上帝祝福的婚姻里面，夫妻二人呢同心合意，不管是不是在教会里做全职服侍的工作，还是在各自的岗位当中呢有不同的分工，夫妻二人呢可以说同心合意地寻求上帝的带领， 把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等等呢，都放在上帝的手里。一个基督化家庭的建立，显然呢，是需要一位先生，需要一位太太，而且呢，先生和太太都是基督徒。上帝对每一个属乎他的儿女的心意是呢，他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家中寻找我们各自的配偶。这家里的意思就是在上帝的里面，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找那个与我们一起有共同信仰的人，一起敬拜上帝的人，一起爱主的人，一起共同奔走天家之路的人。如果说一方有信仰，而另一方呢没有信仰，或许呢在起初的日子里面，哎，两个人还算和谐。可是随着日子的加增，如果说那个不信的一方呢，哎，原形毕露了。你想去教会参加聚会，可是他不让你去。你在安息天呢，想休息，想以全身心来敬拜上帝，可是他偏偏让你去参加一个聚会，一个他工作上非常重要的聚会，是你必须要去的。那这时你去还是不去呢？那是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聚会呀，你不去不就是不看重、不尊重他的存在、不支持他的工作了吗？您看，这麻烦就来了。如果说以后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你就会陷在一种痛苦当中。当然也有一些呢，两方有一方是信主而另一方不信主这样的一种结合，到最后啊，夫妻双方呢都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但是这要冒很大的危险，因为这危险是不在你自己掌控当中的，而且这样的危险一旦失控，是我们很多人力无法挽回的。一个不愿意被上帝感动的心，又怎能够受人心的感动呢？一个不愿意受上帝带领的人，又怎能够在人的把控当中去继续与你合作呢？我们要长智慧呀，并且要在上帝的里面擦亮我们的眼睛。毕竟婚姻大事不是一件小事，就像刚才呢文字当中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假如呢在没有遇到婚姻这种大事的问题上，我们一天祷告两次，可是在面临婚姻的抉择决定的时候，我们当一天祷告四次甚至于更多次，求上帝帮助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和去拣选我们将来的另一半了。听众朋友，愿上帝大大的祝福您，愿您在婚姻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上都多多寻求上帝的旨意，并且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合作，上帝必然祝福。在上帝的家中，上帝不会丢弃他的任何一个儿女。好，今天的每日灵修呢就暂时和您分享到这里，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患难。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约伯记五章十九节：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有个故事讲到一个悲伤的中国妇人去拜访一位圣人，求圣人帮助他除去心中强烈的哀伤。圣人告诉妇人，让他去到一个从未丧失过亲人与悲哀的家庭，要一粒芥菜种子，因为他会驱逐掉他的悲哀。第二天，那位妇人挨家拜访他城中的家庭，提出请求，但是他找不到一个家庭从来没有经验过悲哀的。他访谈的家庭越多，他就越觉得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位妇女终于明白那位圣人的意思，当我们看见别人的悲伤时， 我们自己的悲伤就会变得小很多了。最近我为我们的《经上记着说》节目采访了何梅尼。何梅尼的丈夫李洛元是911事件中坠毁的联合航空93号班机副飞行员。何梅尼的命运霎时之间改变了。何梅尼留给我的印象极深，他的信心提升了我的心灵，他面对悲哀时的勇气激励了我，他在个人灾难中紧紧握住基督，将希望带进了我的心。我自己的困难似乎变小了，若是上帝能在何梅尼的患难中支持他平安度过，当然他也会支持我。何梅尼的访问节目播出之后不久，我接到从西非卡麦隆寄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写信的人从未看过采访何梅尼之前的《经上记着说》电视节目，但是这个节目感动了他。他写道，何梅尼的故事激励了我，使得我那比较起来较小的困难在上帝手中显得只是一粒小沙了。无论我们的哀伤多么大或多么小，上帝能够完全处理他们。我们在悲伤中并不孤独，因为就在此刻还有别人也正在深切的悲伤之中。约伯的见证今天仍然真实，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七这个数字是完全数，代表完全欢喜快乐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救我们脱离悲伤是完全的，欢喜快乐，上帝医治的恩典是完全的，在完全里面，我们不必担心什么。若是担心，就不能够体现上帝恩典的完全，他带领的完全，以及他医治的完全了。唯愿我们在患难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生出盼望，并且让这盼望为主做见证，因为上帝就是要用这盼望来成就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大事。可不要小看这盼望，这盼望是从天而来，而且为主做见证的，为上帝做见证的，不正是这盼望吗？当我们心生出对上帝的盼望，对主耶稣基督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信仰，这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活出基督的表现了。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因为上帝在我们的身边，要施行救赎，要保护，要怜悯，要施行他的公正与公义，还有无限的怜悯。
奇妙的主，生命的主，身体的主，心灵的主，上赐救恩，上赐喜乐，上赐万物，上赐永生。
万主之主，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之音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欢迎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这里要告诉您的是呢，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呢为您预备了各种各样内容丰富多彩的福音小册子，他们有啊八福、耶稣与你、信仰与你、管理我的健康。您看啊，这些内容丰富多彩的福音小册子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深一步的来了解信仰，更进一步的来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呢，这些福音小册子都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给我来信吧。您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此外呢，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看看上帝在启示录书中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带领，有什么样的指引。启示录13章13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曾经有段时间，人们可以在加州中部的优胜美地看到以下景象：每一个仲夏的夜晚，国家公园的管理员会在距离谷底3000英尺高的冰河点上演一具降火的精彩表演。日落时，在山脚附近的营地里，人们会先观看一场很短的自然风光节目，同时国家公园管理员会在冰河点上烧望萤火。当节目结束时，有人会沿着垂直的花岗岩壁朝上喊叫：让火降下来吧。不一会儿，在冰河点上的国家公园管理员就会回应：让火降下来吧。然后他们就开始将烧得火红的炭从几千英尺的高处沿着山坡倾泻下来，在黑暗中形成一股光彩夺目、气势磅礴的火瀑布，那真是引人入胜的美景。一些人就是为了一睹盛况而不惜长途跋涉。将火从天上降下来，让人想起《使徒行传》2章2到4节的记载。他告诉我们，忽然从天上又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启示录13章警告我们，不要完全相信我们的眼见耳闻。将来有一天，五旬节的火舌似乎会降在我们周围，但这不会是真的。撒旦末世的主要代理人将假冒圣灵的工作叫人忠心于三一假神。辨别赝品的最好方式是熟悉真品。那些被上帝圣灵充满的将会知道，赝品出现的时候，上帝的真灵将临到那些全心寻求上帝的人，以及那些甘愿听凭上帝差遣的人。听着他的话，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当我们凭着在耶稣里面的信心看重上帝的话时，我们就被真实的圣灵所充满。 然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漫不经心的态度，不会取得这样的效果。今天去优胜美地的游客再也看不到火瀑布了。多年前，山谷里的人不多，也没有今天那么多的游客。如今山谷的声名远扬，游客太多，再也不能有火从天降下来了。有时我们的生活变得太拥挤，以至于无法听到圣灵的声音。不要让人世的压力使得圣灵的火无法降到我们的生命中来。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多多与他亲近，好让我们在这末世代，在魔鬼撒旦猖狂要吞吃人的时代，在这接近上帝就要再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代，我们要警醒，努力地学习查考圣经，使赝品不至于影响我们的灵命，反倒使我们能够更加坚定地等候主的第二次降临。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在今天的事务中，为你自己整理出一片空间。现在的我既疲惫又承担许多压力，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你的灵。请你进入到我的心里，我的灵里，求你在前面指引我的方向，好让我或左或右都行在你为我预备的永生的道路之上。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小坤诚恳地邀请您呢，常给我来信，您的来信将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同时也盼望您在来信当中啊，也谈谈您在主里面的见证感动，好让我们一同在奔走天家的道路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带导。此外，您也别忘了来信向我们索取我们要赠送给您的福音小册子哦。您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好，听众朋友，上帝与您同在同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